是图片的话加上去。啊，再一个变化的话，我今天也尝试脱稿，之前还是用这个写讲稿，那我今天不用讲稿，好，这个时候可能不前面或者是不完全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啊。今天的主题就是先教永远在路上。刚才我们的这个经文就是在马可福音16:14-20啊。先教这一方面呢，信息我相信教会啊也有所听过。那特别我们几年的话，过去10多年的时间，很多的时间也在这个先教工厂上啊。也靠着神的恩典啊，给我们很多的经历，也有不少的见证啊。那我相信，借着我今天的分享的话，也鼓励大家。我们先教不仅仅是在本地啊，也包括国都啊、跨文化、跨地区的这个福音的先道，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是神给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福召。好，我们先看两张图片。这个人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啊，就是我们阿里巴巴啊这个董事局的董事长马云啊。阿里巴巴是一间这个世界影响力的互联网电商企业啊，它这10来年的这个系统的发展。已经深深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那现在它也是在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模式。所以马云作为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啊，我相信他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不仅在中国是很出名，他在世界上也很出名，很多世界的领袖都接见过他啊，曾经我知道有奥巴马接见过他，特朗普接见过他啊，默克尔德国的那个总理啊接见过他。我现在在世界很多的国家啊，那些领袖啊，没有几个不认识啊，所以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很大。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个5亿的小长假，带着他的高管一行几十人来到了耶路撒冷，去找耶路撒冷的总理去谈电商的生意啊。那他以后有机会，他就来到了这个库钱。我们知道他办的这个钱，就是现在耶路撒冷的这个东钱库钱啊。有几个弟兄姊妹去过耶路撒冷地下城。哦，那没有啊，没有去过啊。以后我们鼓励大家一起主办啊，一起去其他家去看看那个圣殿残值啊，那个墙还在，那个根基还在，只不过上面有一个清真寺啊，上面也有一个天主教，还有基督教，东正教共享的一个小的殿啊，在那，大家是一个凉薄薄的共治的地方。伊斯兰教圣殿的拥有的地，天主教也圣殿的拥有这个圣殿遗址的地方，基督教、东正教，所以这一块是国际上很有争议的地方。啊，稍微注意这个，像特朗普是现在撤出了那个伊核协议，大家开心就看到了。那现在以色列和那个伊朗可能就要开始吹牛，都要打起来。所以东中东这个地方啊，一直不平静，大家知道啊，在历史上不平静，到今天乃至未来，这个地方一直不会平静啊。而且将来在启示录说，最后的末日世界的发展一定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这个历史的演化，可以来印证圣经所说的话是真实。这看着历史，也看到未来的走向。看大家这个瓜皮小帽，那个给他的那些按在墙上，是在勾还是在把我们布的样子啊？但是 边听过他的讲道，而不是讲道，他的演讲，也看过他写的一些东西，所以他对我们的圣经，对基督教完全是持一个积极的正面的一个宣传啊。那我们都知道，他公开场合他没有说他是基督徒，他没有宣布过，但是从他的演讲里面，从他的文章里面，我们看出来他非常的认同基督教，非常的认同圣经啊。那从他说的话，我们就有些稍微有一点的一个啊，马云在谈话中说，基督教主流文化的精髓啊，在于几平等的观念和爱观。基督教宣扬平等、饶恕、博爱，爱所有人，爱人如己，以至于爱我们的人。这是形成社会民主、自由、丰盛的思想基础。啊，既有普遍性的民主制度的基础，来自于基督教的根本精神。人是有限的、有罪的，人不但不完美，而且有缺陷。人所创造的制度已如此。好，这是马云说的话。马云认为，圣经教导人们友好、行善、道德高尚。许多人怀着这样的信仰去生活，去与人相处，这个社会就会改善。正如一句话说，多一个教堂，少一座监狱。所以马云在很多公开的场合下，充分的他有一个机会来高举圣经，高举基督教啊。我们相信像他这样的人啊，他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或者万众瞩目的人。若是多一个啊，在社会上多一个这样的人，因为他影响的人实在太多，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相信都是众人瞩目的。所以他讲的话也会影响到大家，特别是中国人对基督教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个正确的认识。我曾经去年一个月，也是去年，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同学的起，我相信大家有大学同学的起，高中同学的起，特别一些在谈到群里面，在谈到基督教或者圣经的时候，会引来各种不同的非议。有的同学会认为基督教它是小人的行为，是一种迷惑的宗教，或者是一些老弱病残的人才去教会去认识的东西。所以我从他们谈话里面看到，很多人他们对基督教有弯曲的认识，或者是负面的认识。在跟他们探讨的时候，也就是用圣经的话去教、去跟他们传讲的时候，也不一定起到你要去传的影响。他们就想了一个，我就把我们讲的话和基督教的圣经的东西，当他在谈到基督教一些弯曲的看法，我就贴上去，这是我们说的话。我说你们有哪一个人是会打破大门的成功？有哪一个人？基督教啊，或者是圣经是无知小人的学问，请问马云他是无知的小人？一下，请你们鸦雀无声，没人说，大家都在欣欣然然的在谈基督教。马云讲的话，对，他是一个商人，他很成功，但是他对基督教、对圣经都有这么谦卑的认识，这么深入的认识。谁高过他？我就问你，有谁是谁高过他？那个人说话，有的时候也常常讲到，哎呀，跟他们有一些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用尽我们的心力去传福音，会把他们的义气讲，就拿出来一个有影响 公众的一个原因，把它讲来的话，他会基督教所做的这一层拉出来，这个人成功了，对不对？那么成功的一个人，他在圣经都有这种生命的认识，那何况你呢？你没有比他有更好的认识，对不对？像以前一样，所以这是什么？我写到文章啊，像你一些所谓看低基督教、看低圣经的人所做所发挥所使用的文章，这一章好像也可以去试着去用一下。当然，我们传福音的方式很多啊，这只是一个方式，一个渠道。好，我们再回到经文下面。好，刚才我们看的14节到20节的经文啊，这一段的经文，神回答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啊，关于先教方面三个的问题。第一个 ，Why mission？ 我们为什么需要先教 ？Why mission？在15节这里回答王一行，他又对方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啊，言语是凡圣召的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两节经文回复了王一行。很多人不知道说，我们只要在教会好好的站着就可以了。我们教会牧养好，教会增长好，教会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就行。但是圣经上耶稣对他的人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啊！你们不只是停留在耶路撒冷教会，你们还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啊！”那就是。为什么要这样？这是神的大事，给教会，给每个弟兄姊妹。好，那讲的更细一点，具体一点，歪一些。那在路加福音4:18，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高高我，好，让我传福音给。”差遣报道，被掳的人释放，下地的人看见，那是压制的自由。这是耶稣啊，天父啊派他到地上来完成的使命，就是也是耶稣他本身就是一个先教师，就是一个伟大的先教师。他说他主的灵在他身上用高。用高就是圣灵来高我啊，啊，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但是说这世界上很多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或者说所有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物质上啊、经济上各方面可能没有福音，但是只要你这个人没有福音的人啊，你不信这个。心灵上是贫穷的，每一个都是如此啊，没有几个人心灵上一定很贫穷。我们没有足够买，我们没有足够怜悯，我们没有足够的包容，我们没有足够的啊这个盼望，啊，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所有的没有福音的人都缺少了这些东西。所以心灵上一定很贫穷。那么他活在这样的一个心灵上很贫穷的一个状况，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一个就是啊被掳，一个就是下海，一个就是受压制，对不对？后面是说被掳的人释放，下海的人看见，那是压制的。但是，啊，当福音临到这些人的身上，他们曾经被撒旦掳掠，活在一个无助、无望、破碎的心灵的时候。
心理上说是心理上自己的责任，
讲到为什么需要宣教，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会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所控制，所以我需要去把福音传给他，需要有罪来解决他，来释放他。第二个再来翻译 How mission will be made，整体现象，这是大家都可能在探索，或者是有的人可能没有经历怎么样去现象，怎么样去做才有果效啊？那主在这里回答了我们啊。第二十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同工，用神迹随着正是所传的道。阿们。这里怎么样才能去宣教，怎么样才能去宣教的果效，这里讲到主和他们同工。我们相信这一句没有出现，若是没有主的同工，他们没办法把福音传出去，对不对？很快他们可能就会花钱，很快他们就可能有人就会死了，很快他们也各种各样的困难就要他，对不对？这里就是被抓了的时候，那门徒就前头跑了。那后来耶稣就是说，这个新约的圣灵降临，好降临在他们身上，那时候赐给他们能力，赐给他们恩赐，赐给他们使命去进行，他们的先教的人生也已经开始。他再也不是靠着自己去做福音的那一群，他是有圣灵的同在，有神的大能，但是神的使命出去的那一群人，或者是出去的那一群使徒，那他们做工，神就与他们同工，而且神见他们的时候有神迹随着他们。真实他们所传的道，是我们所传的，这是两个地方。假如我们在宣教的时候，一定有神赐给我们方向，一定要有神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能力。好，像我在国内宣教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的事情，有的人是逼迫各种各样的疾病。当你讲到老板的，哇，就很多的弟兄姊妹留下来去排队了。我反正没到那个地方，有一次我去广东那边去接待的时候，他在那个教会前，差不多半个人留下来，一个一个排队，这里的人有糖尿病，那个人有偏头痛，另外的人有哎呀，什么病？就叫我会啊，光光就是那个祷告的时间，基本上都祷告了，哇，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间。哎，我这个祷告完以后，真的累不行，已经不行。他们祷告以后，我很高兴，很的安慰，很的鼓励，他们都很满足的就离开。那怎么做的呢？我讲话的声音真的，心好心力。好，常常是在去到每个教会或者每个地方去宣道的地方，有很多要达到的需求就产生。那个时候怎么办？就是这些事，来宣告，求神赐给我达到的潜力，能够让这些被疾病封锁的、被各种压制的，神可以使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他们身上发生的事，但我是相信这是主。谁要在当中间工作去写，所以这是什么样的特别性？除了神的道理以外，神要给我们这些做信仰的人，我们要去取一些能力上的恩赐，没有这个恩赐啊，因为要正视你所传的道。这里说，神要让你去正视你传的道真不真，对不对？那圣经上你传的道都是说能改为一体。是吧？那不是说你用 尖叫 What happened after the mission？ 啊，那就十六节里面啊，好 ，after mission 啊，这十六节里面，十六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What happened after the mission？生命结成他的信心，有一些人的信心，所以信的时候信的就必然的啊，这是先天我们产生的一个结果。那十七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父母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在下面手能拿食，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他手按病人，病人就会病倒。这是什么概念？就是神迹是会发生。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先讲的，像使徒的教会、初期的教会，这些就是常常发生在先教会后发生的事情。啊，在使徒们或者我们先教会发生在这些信人的身上的一些现象啊，就是病人的医治嘛。而且必不遭怕，对不对？各种的这种能力就彰显在他们中间。所以，为什么新教会显得这么重要？就是完全毫无邪不要离没有，最后是花开的啊无邪。这是新教的使命，所以就是因为今天世界里那么多的教会，现在已经。上千万间的教会，我们想，若是当初没有使徒们从耶路撒冷走出去的教会，我们今天没有这么多的教会，对不对？那可能教会就停留在耶路撒冷，出来耶路撒冷的话，进入教会，那现在差不多七八个人跑，各个国家都有教会，都有基督的信徒，都有。都有些教师，都有牧师，都有教师，甚至有先知，对不对？那先教的结果已经开花结果了。After 2000年的先教史，在世界各地产生了这么多的故事。好，那下面我就分享一些我，特别是我的一些先教的经历，因为我们常常在。小组或者团体组织学里面，在谈到大家很想有这种声音，要向亲友、向同事，甚至向不认识的人去传福音，但是又觉得要束手无策，或者又觉得很艰难，或者也有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讲，或怎么样去做才能够让他们信服。好，那我就把我这多年的一些。先到或者先教的一些经历给大家分享，给大家有一些借鉴，共同的学习，看到我怎么样才能够把福音传来更有效。第一个呢，看这张图片，这是大家都知道，我去年是九月份很多去啊去先教，其中的话，我们在去年年初之前，大学我离开大学三十年。的期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大学的同学，因为我在国内就是毕业以后工作八年就来到温哥华，就来到温哥华，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那在国内的八年时间里面，没有机会见到这些大学的同学，所以跟他们已经三十年没见过，跟他们其中最多的有三十年没有见过面。那后来他们在找到了我，并且把我加到大学群里面的大学。同学群里面，那我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他们讲福音，他们也知道我是传道的，也是教会的牧者啊，他们也知道。那他们也很感兴趣，就是我的生活我的信仰，我的工作。那我就开始在群里面也开始有一些关于我生活的一些分享包括我的理念，我平时的家庭生活、孩子的教育。 会有不少的现象，对，他们中间有些不同宗教，有些道教、佛教、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无神论，都有不同的信仰存在。当你说出来一个真理的时候，一说出来还是有些人会反对，所以我常常说，我就把我买的东西压垮，比如说有这些反对的人，是他的买东西，他们对我们基督教的负面的那个时候不怎样，就是马云，你看他对基督教正不正确，你们还有说话，他的音乐他也不好说话。他们承办了一个30年大学的一个同学的机会，在检验中心也邀请我去参与，那时候我最小的时候，主啊，这是你给我一次传福音的时候，好，我一定要去参加这个大学的一个机会，同学的机会。那在此之前我就开始祷告，并且做一些情里面文字的一些工作，我在准备。那来到青岛以后的话，那一天晚上我是满怀热情满怀信心的准备去宣讲。那美国来的同学他也说他也信他也信基督教，是美国的一个同学，也回来参加同学的聚会。后来那天晚上同学聚会前一天晚上，我们俩住在一个宾馆同一个房间，我就说我很想在同学当中去做这个福音宣教的工作，要不我们两个一起做，好好的互相支持配合。他泼了我一脸冷水，他说：“哎呀，我们那些同学当中，搞党部工作的不少，有的是书记，有的也是搞政治思想的，而且有些左派的应该很多。万一他把你告出去，告上去或者弄出去，一些不好，还是要非常小心，要小心，不能随便讲。”心里面那个热情突然被浇到一小桶水里，我说：“哎呀，本来是希望我们两个同心合意一起做，他这样的话给我一个，这样打了我们两个。后来，但后来我又他休息，我又好好的在生，就是生，我好不容易回来到这里啊，参加这次机会，我就是在想这些的，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有什么危险。”主啊，求你赐给我向他们宣道的这个机会，特别是能够当着他们一起，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的机会，不只是小型的一个一个这么安排，很重要的时候能够给我一个机会来见证我的信仰。那很奇妙，第二天参观我们校长校史以后，就来到他们那个会议室。在大学里面，会议室里面还有一些校友也来参加一些活动。完了以后的话，那个主持的就说：“请，我当时我就想，请中下的同学，把他们留了一段同学时间的分享，或者请我上去做第一个同学的分享。”圣灵工作的时间到了，这是神赐给我极好的先到机会。我就这样的孩子这就是这个孩子我就想去讲，那一讲的话，我就把我怎么样信主，怎么样为神蒙召，神怎么样改变我的生命，足足讲了10多分钟，足足讲了十。那感谢神，那讲完以后，在后面就有三个人，有好几个同学，就有人说：“他说你的这个信仰太，我们希望你们多给我解释，多了解，我就知道神在帮助。”所以整个过程里面，那后来我们有一些同学的活动，就有不少，有好几个同学单独跟我在一起，或者几个同学跟我在一起。我就给我时间来分享圣经，分享天国，分享教会。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同学聚会就是3年时间，谁让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分享自己的心。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的种子已经撒下去了，我去撒种， 自己说家里房子怎么样，那财可以使人生长。这是我去年在我们学院先到在台阶的那个先到金第二个主题，这就是这些大学同学的一个火影啊，在学校的合影啊，下面这是后来我先到完了以后，那我又回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高中所在的城市。那每个那个女同学左边的最前面的女同学是到我完了以后，她也生病了，身体问题，她也是提早退学，要退学。然后她就说我们召集同学来一起见见面。哎，我说也行，那我就想就是也需要借着这个机会啊，来先到向他们传福音。那后来呢，就把这些人叫来十多个人，啊，叫来以后的话，他们就开始就聊我的生意，在这里面生意很好做。那我就如实的回答，我怎么样被神改造，我怎么样生病之后被神医治，怎么样在后来的日子里面啊，怎么样来追求这个属灵的人生。也给这些同学做了分享，好，那他们一直在好好的在听，他们也追踪，他们也觉得，啊，甚至有的人觉得很好心，啊，那就在这个高中的啊，这个青年也有机会见到，在下一张图片，好，这是以前的一些同事啊，同事或者可以吗？反正有一期啊，就有人知道有来。邀请一起见面，见面两天，我们知道国内的这种社交方式就是吃饭，找一个餐，大家一起吃饭两天，那这都是同事朋友，就一起过来了。同样会有这个过程啊，怎么样会组那个基督教的一个生活的人生，也给他们做分享。我也在中间也在上走。好，下面的图片。那当然，后来接着的施工也是因为我的施工是比较多的，这些注重在苗族弟兄姊妹的友情。大家知道，以前叶子是画了一个练习，就是讲到这个苗族的福音是波格里是吧？波格里从英国传过去，云南一点大尺度就是福音最希望。一个是什么？是波格里传过去的，是100多年前啊。另外一个大的群体是，隶属是在孟加拉隶属，是富人的人是英国的先祖，是100多年前传过去。所以你们只要现在有机会去到云南少数民族当中，这两大民族聚集的地方啊，叫它邻里。灵力的都是教那些苗族的一些史人，像他们都是第三代，小点子历史的记录，他们是世袭制的记录，一代一代把这个福音延续下来。所以在福音，有的村庄里面苗族，隶属地的村庄里面，村夫人都是基督徒，甚至是半村的人都是基督徒，啊，都是基督徒。所以我就是，那他们现在在苗族当中，神也兴起了很多的使用方式。大家在一些电影上看到他们被中央电视台或者是其他地方电视台请去唱一些诗歌、圣诗，啊，他们的歌声非常的优，他们会唱不同层次的诗歌，啊，而且已经常常每年要上中央台或者是其他地方。去唱圣诗，那他唱的时候就会有传福音，所以神就很使用这些谦卑人，这些人可能都是无学位的贫民，贫穷的啊，但是你神想要他们得上中央电视台，就是神使用他们唱诗的恩赐。他们可能讲道讲福音不是特别的啊，能够有这种机会，但是他们就是用唱诗就可以在全国的观众面前去唱。所以我们就特别的去说这些一些描述的家伙，一些描述的人物啊，帮助他属于上，支持他，有的时候经济 经学会如果啊七八年的时间一直在帮助他们支持他们，那刚才教会的话就是他们牧民的教会，那今天这一次七年的话，现在都是拉一个新的宗教的话出来以后的话，他们受到很大的鼓舞，就可能要常常在一起聚会，在一个地方不如解决监控怎么办，就分散，就一下子就分四五个聚会点，把从原来的教会分出来，对，突然之间原来的一个机会突然就变成四五个机会，但是神的能力是没有压制的，对不对？包括耶路撒冷是大地过来的时候，门徒四散就把福音就带到撒玛利亚，就带到安提阿，把就带到周边的那些城镇和村庄去。同样的，我们中国现在虽然大家看到政府的这个逼迫好像也很大，那首先看到神也没有让这些门徒四散到处去，去点火啊，去发展新的福音的机会。首先请啊，下来。今年啊，有一个在温哥华的一个姐妹，之前他没有信主啊，那他患了癌症，在危阶里，那是跟王毅比较熟，他叫惠珍弟啊，他们就有邀请王毅去，可是王毅希望呢，知道他生病了就去看他，去看他的话，就在当时就他在临终之前就规划这种机制啊，那个惠珍弟他在过世之前啊，有信主，听信主啊，他有信主，那这是他的追思会在六七年的分人组啊。那我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谢啊，保安、叶子啊，我去唱诗啊，王迪啊、安吉啊这些人谢啊，去从事一个基督教的这种方式的方法来，然后来进行一个送礼啊。那一天的话，因为很多亲戚朋友要来参加葬礼，那我就准备了一个布道。耶稣天国的天地这里边这个布道的这个信息，大概22分钟的话，那是帮我放陶慧的时候，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快点，那就算这个机会上大概30-40个的幸运有机会下来，下一张图片。啊，这时候我母亲不是2月就过世了，2月就过世了。我回去也就有机会去帮助组织这个追思礼啊，那结果就请了18个我母亲来参加这个追思礼，也做了几次啊。在下一次，那是在末地，我母亲的末地，下一次请继续出发。好，下一个。啊，这是去年回去的时候，就是在2月到5月的时候，他在教会一直在服侍教会，这个教会就一直教啊，很多弟兄姊妹，就是跟我兼顾不少的人来找他教会啊。但是我们就看到，只要我们有这个先要起，神能预备各种的场合让我们去，好吧？时间就差不多了。
跟老韩他们说一下。好，谢谢啊，钟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然后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一首福音的诗歌。